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木工。本期节目由花旗现金回馈 Plus 钛金卡赞助。花旗的现金回馈 Plus 钛金卡来回馈大家了，不限新户全通路 2% 现金回馈，不需要登录，日常用到的地方都有 2% 的回馈，连缴保费也是 2% 的回馈，一路到今年底为止。那此外好评加码，像是 Apple Pay、 Line Pay 接口、拍钱包等11大通路行动支付 10% 的回馈。此外呢，还新增悠游付的支付方式也是有回馈，那而且新户在4到5月办卡再提供缴税上限3000块的回馈。好，这边我讲回馈，我讲到我自己他们快打结，回馈都看起来不像是回馈了。那讲到缴税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特别探听到的一个福利，抢先分享哦。如果说你办的是这张现金回馈 Plus 钛金卡，五六月消费满1000块就有3期零利率，而且用这张卡缴税呢，再另外用行动支付消费，最高可以回馈到4000块，算是放一波福利给大家。那老用户也不用担心，用这张卡缴税还是有福利，享 0.5% 的缴税回馈，再搭配 2% 的消费回馈，加起来最高可以回馈到2200块。感真的超多回馈的。那除了以上的福利之外呢，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全台微秀购票平日6折，假日8-5折，很多知名餐厅饭店优惠，以及加油最优的 14% 回馈。那总之呢，这是一张可以到处拿来刷一波的卡。如果你是常常烦恼说到底要办哪张卡，或者说手拿一堆只能在特定场合用的卡，非常麻烦，花旗现金回馈 Plus 钛金卡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卡在手，到处都可以走，不管你是跟家人配偶，还是说叔公姨婆吃饭看电影缴税，还是逛全联，你都可以直接 carry 大家。那相关的连结跟详细资讯呢，我就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参考看看。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 6.88%-15%，其他费用的请上花旗官网查询。好，那我前几天出车祸，就是在小巨蛋前面，那开车开好好的三线道，我开在正中间，然后停红绿灯，突然一台计程车决定突发奇想创意，然后就非常有想法，他决定要从路边倒车往车道中间走，也就是他跨越了一个车道跑过来撞我。然后撞了之后呢，当然就大家下车嘛。那其实这次下车，我知道蛮多人就期待说，我有没有去态度矫正别人，行车记录器有没有拍到说下来妈把那问讲痛打一顿。其实刚好在前几天，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要改进我的个性，然后就那种动不动就想跟人家输赢的那种个性。那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到说，如果小朋友看到我这样，那一定是不好的影响嘛。然后虽然我一直觉得态度矫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你身为人，那你在这个社会上走跳你该有的一个资质。然后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刚发生一个悲剧，就是一个施工的悲剧，那个工程车掉到轨道上，导致火车出轨，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听众的家人跟亲人没有在这班火车上，那就算有呢，我祝你们一切平安，一切顺利。那如果说有发生不好的事情呢，希望你们可以赶快走出来，是一个很惨的悲剧。我必须得讲啊，就是社会上有很多这种他妈很奇葩的人，他就是不按规矩做事，他就是要做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倒车倒到车道上面去？好，那你为什么你车子不能停在那，你就是要停在那？为什么你就是要贪这种小便宜？你就是好，比方说车子平常在路上并排，这种路上并排的事情我们很常见到嘛，我们很常在我们的就是你回家的路上就会看到那个车辆就在那边并排嘛。我跟你讲，那只是还没出事而已。如果今天有一个什么载满小朋友的游览车啊，他就是闪避不及还是怎样撞到你啊，怎么办啊？最后面就是又酿成一个悲剧嘛，又有人死掉啊，有人死掉才会去注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可怜，就是有人会一直去做这种很奇怪的事情。比方说像计程车，我很常都想要去矫正计程车，就这样，因为我走在路上，我走斑马线，然后你就是要硬切过来，你就是要不让我过啊！你快这样，你有快多少嘛？你转过去，你还是在下个红绿灯等啊！我就是有这种很奇怪的人，所以我之前才会就是一直觉得说态度矫正是我的人生的职责之一，我是要帮助这个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但是后来想想，为了小朋友的这个胎教，然后为了小朋友出来长大之后，我觉得我不希望看到他，我好像每天都脾气很火爆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改掉这样的事情。好，那我改掉之后，当然我就期待会有好事发生嘛，一定会嘛，因为我做了一点改变什么的。好，就那一天被撞了下车，那个问讲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他就站在那边打他的手机啊。我在那边好端端的被他撞，然后下来先等警察等半小时，然后再等交通队再等半小时，一个多小时他一句对不起也都没讲。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我平常矫正你们是正确的嘛。那虽然有些人跟我讲说这个搞不好是个案，我真讲说对，我没有办法用数据去告诉你说职业驾驶到底他妈有多少是雷包，但是至少我相信啊，就以用路人的共同经验，就是你很常遇到他妈雷包就是职业驾驶啊，就你职业驾驶你应该是要用更高的标准，因为你是要载人的，所以你不可以害人，所以你应该要更小心的，然后你的态度应该是要更好的。可是我们的职业驾驶，我觉得大家有目共睹啦，我就觉得他妈真的是很凄凉很悲哀啦。那至于车子去修，人家讲说你有没有觉得难过什么，我就觉得还好，因为其实车子我从头到尾都一直把它当成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啦，所以其实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当然就是被撸到就觉得很麻烦，真的很麻烦，因为要开去修，然后好，其他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全球的晶片缺货，我相信是这个理由啦。反正总之我那个后照镜要换掉，可是后照镜没有料，那料呢可能要等五月，那五月也不一定会有，所以我就想说跟钣金那些就等到 它有料之后再去修啦，所以最快最快要一个半月啊，那最慢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哦，所以总之就是现在车子的东西也在缺啦，所以整个就变得麻烦。哦，你明明就不用去跑这一趟的，可是现在就要去跑这一趟。哦，当然一切是有保险处理，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问题就是来说还是很麻烦。好，这边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啊，就是在4月6号的晚上8点，礼拜二啊，我要去虾皮那边做一个直播，要去介绍一下我的新书，叫做《灰阶思考》啦。那这本书大概花了我几个月的时间把它写完，然后就很快。没有花很多时间，然后就是嘟嘟嘟就把它弄完。其实我做事情就这样，就哒哒超快的这样，那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或做什么的。但是，欸，他们看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不错的书啦，然后就他们对这个非常乐观。那通路这边听说下了很多本，然后听说是可能这个近年来下很多本的之一，反正就是他们觉得很乐观，所以就一次拉了很多。我很悲观啦，我想说干这东西他妈谁会看？然后因为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你知道，当我开过我书单里面这么多大师、这么多厉害的人的书之后，我自己会知道自己有多渺小。然后他们找我出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很怀疑这件事情，想说真的要这样做吗？但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像是解成就，就我觉得说，好像出一本书也蛮过瘾的这样，所以就想说，那我要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知道说我介绍的书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大师，他们有几十年的经验，甚至就是单纯用年龄来讲，他们七八十岁。所以干见过多少事情，所以有些人是用这个心理的方法去剖析，有些人是用这个人生历程的方式，那有些是用这个工具的方式，金融工具跟你去介绍，那有些是在跟你说理，那我觉得大家都有他们很厉害的地方，那我该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之中就是我没有要跟他们竞争，可是呢我可以做出一个东西是也会让大家收获很多呢，于是我想一想就觉得应该还是要以就像国外节目这样子，有些人会说你国外节目为什么不讲深一点，然后你为什么不讲一些这个你实际上操作的东西，对我会，我在 Telegram 里面就会跟大家讲怎么买卖的，有些什么金融工具啊，一些衍生品我会怎么做，那个可能不太适合在节目讲，因为节目毕竟对的是大多数人，其实老实讲我们的听众啦，大概只有两成左右有在做股票，其他人就听身体健康的啦，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在听身体健康，或者说他们听折扣嘛要买东西的，那他们对股票也没有到很深的认识，所以其实我的面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偏向于是我是对大众啦，你要很深的你可以在我们的比方说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去互动，那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会跟你讲这种很深的东西，一般很深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那于是我就想说书应该也走一样的面向，于是我就写了一本，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于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金融小白，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他突然告诉你说他要进去市场里面大杀四方，然后他觉得说干这个股票赚钱太容易了，今天就要全职交易或什么的，那或许呢就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就是当成是一个他可以从投资的本质先告诉你说，首先你要什么样的条件，那再来就是你有什么样的选择。我不会告诉你说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就像节目一样，我很常要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文人相亲，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真的是每个东西都有人可以赚钱，那也真的就是每个方法都有人可以使用，只是你适不适合而已。那我觉得我这本灰阶思考呢，就是帮助大家去从这个黑跟白之间，黑跟白是一个绝对的准则，基本教义派，就是 不可被质疑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中间的灰，然后这个灰有很多个颜色，有不同的灰阶，所以才这样去思考。那我觉得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啦，就是说算是一本入门的书，所以摆在我的书单里面我觉得很适合，因为书单里面那些大师的书比较少是偏向那种真的是很入门的，因为有一些听众会跟我反映说他们看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当然其实你看不懂你用 Google 就可以解决啦，但是现在有更好的方法，就是可能你就直接从我这本书入门，然后之后入门之后你再去看其他的东西，应该就有更深的体悟啦，然后也不会就是那种像很多人会比方说我看的某作者的书，然后这些大师的书，然后我就变成他的信徒，然后都在看别人的，我就觉得别人都写得很烂什么的，就会去怎么讲，就这种站队去选派这样。那如果说你从我这本书入门，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站队选派对自己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就是我们在人生之中我们可以多看一些各种面向的东西，因为它对自己都有帮助，就是怎么讲，你的工具箱里面摆越多工具，你有扳手你有锤子啥小的，那你今天遇到各式状况你都可以解，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很多人就会习惯说我就是只要一个工具啦，然后这工具有用的时候我就是他妈锤子打天下，也是可以啦，但是我就是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方向给大家，好，大概这样。那我之后也不会再做很多这个书的推广，我就大概这样讲一次，然后之后可能就是配合出版社他们有什么活动，虽然我几乎都推掉，因为我不太想去一些什么奇怪的节目或什么奇怪的宣传，但是反正还是会配合他们做一些基本的宣传啦，那大概就这样子，就会不会在脸书上去洗版什么，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啊，放心，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那就再去参考看看就好了。好，那之后可能会再开一个直播，像那时候开直播去开箱 podcast 这件事情，然后就到底有多少流量，到底什么 啊，这个书也可以开箱啊，到底会赚多少钱或啥小。但我这边可以先跟大家讲，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干出书等于捞一波，干我觉得错了，除非你是那种职业作家，就是你真的是一直在出书的，不然其实出书我觉得并没有很好赚，至少跟 Podcast 比起来我觉得就输很多了。那再来就是跟投资比起来我觉得报酬率也没有到很高，因为他确实要花蛮多时间的，就是你要花心力，而且你是要有苦力的。然后那天去他那边，他叫我签5000本书，干那感觉自己跟富士康的那个作业员一样，就在那边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写到手很酸。所以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也没有特别好赚钱，但是没关系，我们等说卖了之后看卖怎么样，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出书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好，首先先跟大家分享特斯拉2021年 Q1 的交车数据，184,800辆车，那这个是超出分析师的预期，那较上一季呢也是成长，2020年的 Q4 呢是180,570辆车。那大部分分析师的预期呢其实是有下修的，就他们有去下修第一季的预期，所以大概是平均落在16万到17万辆车。那为什么去下修呢？其实就是车用晶片缺货。那车用晶片缺货我们之前的集数就跟大家提到了，包含说像是一些内线的消息，讲内线好像就是要被调查了，但其实不是，就是有认识的人在业内讲的，就是一些知名的大牌子呢，他们开始去拆一些选配的东西，那希望还是可以交车啦，便宜一点给你，可是我们要交车，因为这个东西料真的不够。那外加我家自己的体验，就是去修车，你发现那个后照镜，全球都在等这个后照镜，都等不到后照镜，缺料啦。所以车用晶片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就 surprise motherfucker， 大家想说你的交货量应该会掉，结果你没有掉，你反而还成长，而且是超乎大家的预期。那这也反映到我们之前几集有在聊估值的时候跟大家讲说，你知道你在估值的时候你不要去追求一个准则，因为你没有准则，没有绝对的答案。虽然每一个分析师都会告诉你说我们的答案是绝对的答案，你知道每一个报告都要写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不可一世，特别是那些跟你收费的报告，很多就要借由去攻击别人来拉自己嘛。但是老实讲，你只有菜逼包会被骗啦，你观察久一点，你观察长一点，你就会发现说，老实讲每个人都是在对对错错之间啦。对对错错之间不是代表说你就不会赚钱，你错的假设可以把它停掉，对的呢放给他跑，你是可以赚钱。所以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赚钱，只是就没有必要去借由你知道去讲说谁的分析准或不准，因为之前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现象嘛，特别是在科技股修正的时候，大家开始去大乱斗，那个什么公司不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吗？结果你看妈被骗了，因为你看到股价跌了，你就开始去帮他写故事嘛。那股价后来涨回来，你又要再写一个故事，你不觉得很辛苦吗？所以其实投资你一定自己要有一个底，你投资的任何一家公司，你一定要对它业务有所了解，你不用专业到知道说里面的这个车壳钣金的尺寸是多少，重量是多少，用料是什么，然后成本是多少，你不用到这样。可是你至少第一个你要知道说它下面的业务有哪些，那这些业务的毛利分别是多少，以及这些业务有没有什么样的催化剂，然后以及什么样的成长的预期可能性，你要知道这样。比方说你要去投资特斯拉，你就知道说特斯拉除了汽车业务，汽车业务就是你现在看到这几辆几辆嘛，然后你在估值上你就可以先去，首先你要先算一个数字，你可以去算说好像第一季是184,800辆，然后第二季你猜是多少，因为第二季你要记得有一个利空是这个晶片可能还是不够，所以第二季你觉得会是多少，那到第三季到第四季到2022、2023是多少，到2025是多少。那你算出几辆之后，你要记得这只是汽车业务的部分，你还没有算能源业务，你还没有算它的保险业务，你也没有算到它的就像特斯拉的它是甚至它是有点像是一个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它是一个这个软体及服务公司，因为它会提供包含说它的 FSD 有可能会授权给大家使用，那它的能源系统也有可能会授权给大家使用，因为其实马斯克从头到尾他讲得很清楚，他并不是要跟其他车厂去做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他是希望他可以帮助加速大家一起去往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方向去走。那当然我们就姑且相信他讲的是对的，就是他是愿意跟大家合作的，确实也看到可能跟这个丰田汽车开始眉来眼去，就可能他两强结合之下有可能会做出更多更屌的事情。所以你要想他有这么多业务，那每个业务呢你就可以帮他抓个毛利，然后去算一下，就可以去大概的估说他会赚多少钱，这只是第一步。然后你知道他会赚多少钱之后，最难的就是第二步，第二步就是那你到底该给他的股价评价多少钱。比方说你算出来，我们随便举例 EPS 是25好了，好，那25的 EPS 请问股价该值多少，本益比是要给几倍，要给10倍还是给100倍，然后这又是另外一门艺术。所以在估值之上呢，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太你知道很多人会穷极一生去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答案，我必须告诉你没有这样的答案。你去给十个分析师估，十个分析师会告诉你完全不一样的答案，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稳赚不赔呢？你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你只能就是如果这家公司你相信它的未来是好的，经过你的计算它是会成长的，你就勇敢的去投资它吧。因为目前的价格虽然你可能觉得它贵，就比方说像之前的 Snowflake， 它是全部美国公司里面 SaaS 里面最贵的，它的估值 的那个高点呢，甚至是比前任的冠军最贵的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直接他妈贵了两三倍。 那为什么还是有人会买它？你觉得那些人都是白痴吗？你觉得这些投资人都是低能儿吗？就你怎么会买这么贵？我要等便宜买，可以，你当然可以去算一个，比方说我觉得 Snowflake 150我要买，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刚 IPO， 我跟大家讲说我自己算是120 130我会买嘛，可是有时候就事与愿违啊，你算这个价格，那当然它是有机会跌到这价格给你买的，就真的跌到这边的时候你要勇敢的买，可是如果说没有跌下来怎么办？它如果就一直在那边怎么办？这就回到像之前人家讲说台股我就是要3755 3955就是历史最低点我才要买，可是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回来，那你难道一辈子都不投资了吗？你就要错过一辈子的资本利得了吗？所以估值这件事情确实是很困难的。你从特斯拉这个交车，我觉得交车已经算是好猜了，它已经算是相对好猜了，因为你要去算那个能源 FSD 那个，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更难算的。所以就连交车你看一堆专业的分析师，这些他妈不是草包，这些都是名校毕业的，都是机构在花大钱在养的，他们都会算错。所以就是拿这个当一个例子去跟大家去反证说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在估值这件事情你不要去追求一个标准答案，你不要去拜神，因为真的没有人可以一直都算对。好，那再来就是最新的美国的非农数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说看那个就业人口的状况。那非农数据呢，道琼他们会去请一群这个就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来做一个预测，那大家预测出来的那个均值呢是675000人，就大家去猜说这一次的非农开出来的数据呢大概会是675000人，好，就在4月2号公布的这个数据，结果后来没想到呢，开出来是916000人，远超预期，直接大爆射。那我就问你，这些经济学家难道他妈都是纸糊的吗？他们都是专业的人啊，可是真的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他100%会对，任何会跟你宣称说自己他妈神准的，你要小心这样子的人啊。就是这个数据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猜啦，你其实也不用猜得很准才可以投资，真的是这样，你只要大概知道方向，因为像是干之前玩那什么明星三缺一，里面有一个角色，然后菜头吧，菜头他就会讲说打牌要抓重点。我觉得炒股也是要抓重点，你不要去想要去抓到每一个细项，因为你不可能办到的，你只要抓重点就好，你只要知道这家公司是成长，好，是成长去投资胜率就是高，就这样啊，你不用抓到每一个细项，因为那太困难了。那只是非农这个数据我觉得大家要去小心，就是你现在可能看到说非农数据开出来很漂亮嘛，就是就业人口开始回流，那就业人口回流又是以什么为主呢？是以这个饭店旅宿啊，然后什么厨师服务生这种，就是这种休闲娱乐业的回流是最多的，代表说我们开始去往一个和缓的经济，就是以前该有的样子去前进的。那我们在疫情我们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疫情受到最大冲击呢就是这种这个 hospitality， 然后还有 leisure 就是这一块的，就是娱乐休闲然后跟饭店之类，他们是遭受到最大的冲击，但是他们目前都回来了。那回来了当然对于股票的直接思考是什么，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大爆喷，因为经济很好。对，没错，经济很好，可是你要同时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经济呢应该说整个股票我们很常讲就是资金外加这个信心跌出来我们的股市行情。那当然信心就是包含说你的实体的经济面是好不好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块还是前面那两个资金，资金是很重要的字。你如果看到就业的数据非常的漂亮，它其实会进入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多重原因的竞合。一部分呢就是对就业数据好，经济成长好，未来预期好，这个是对于股市是一个正向的，大家的 EPS 会越来越漂亮。可是负向的呢，就是之前涌出来的这些 QE 的资金啊，降息出来的这些钱呢，他们就会开始被收回去了。因为联准会的任务，它不是要帮大家炒股，你知道很多人会有误会。你看到股票跌，你开始骂鲍威尔；你看到股票跌，开始去骂拜登啊。其实你知道，总统跟联准会主席的任务，并不是帮大家炒股啊。所以如果说你要跟他对坐，是很蠢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会在意你怎么想的。所以最好的就是顺势而为，他要怎么做，你就配合他去做这样。那很明显的，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非农的数据开得好的话呢，这资金可能就会开始去收回。那收回不是代表一定要崩啦，就我自己预期的剧本就是你可能会很难再看到那种暴力的拉升行情，因为资金不像之前这么泛滥，所以呢这个暴力拉升的行情你会少看到很多。但是投资好公司呢一样会为你带来好的报酬，就是说他们之前大家很多进入防御状态嘛，不发股息嘛，然后或者说没有在做库藏股嘛，但是现在呢开始变好了，就会开始继续做库藏股，去做这个 stock buyback 跟 repurchase， 然后继续推升它的 EPS， 是美国的大型的科技股、大型的全职股最爱做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可能不会看到很暴力的行情，但是呢缓步向上、坚实的向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至少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个经济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是要随时去小心飞出来的黑天鹅。但是之所以它叫黑天鹅呢，就是因为它是 不可预期的、比方说谁又打了飞弹，哪里又突然有变种病毒，这个东西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即便我们现在知道经济的长期是看好的，目前我们看得到这个未来的数年内呢是还不错的，你还是要去注意 你的部位的配置，就不要因为说你听到说经济是不错的，外面也告诉你说一切都很好，所以你就想说干，那我现在杠杆开爆，不要忘记我们上一集聊到 Archegos 事件，有时候你杠杆开爆啊，不是因为你看错，就只是短期的一个风吹草动啊，你就被扫出去了。所以即便我们知道说经济的状况是还不错，你还是尽量的要保守一点，就投资还是尽量保守一点，然后不要拿那种什么生活必须用到的钱回去投资。然后大家前面提到说你不要跟拜登，然后你也不要跟这个鲍威尔对坐嘛，然后就他们告诉你方向是怎么样，那他们不是为股市服务的，他们绝对是为选票服务的。那老实讲，如果你今天说他们美国人全部都在炒股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说他会为股市服务，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说其实美国的散户没有到很多，他跟台湾比起来，其实比起来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individual investor retail investor 呢是比较少的，就他们占比例上不像台湾人这么疯啦，所以其实他们不会为股市服务，他们会为大家有感的东西，要不然说发一些补助给你，像之前的 1.9 兆大傻币嘛，然后再来就下了4兆大傻币，这个就是会对他们的支持度造成更大影响的东西，所以他其实不会太在意股市的东西。所以各位股市在操作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就是你知道，就是过度去期待他们两个会救你，你的东西套牢那是你自己的问题，跟他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那拜登政府目前他们扩大基础建设的东西，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两支 ETF， 就是 iShare 跟 Vanguard， 那我那时候是讲原物料，就我竟然忘记讲一个也很重要的啦，就 iShare 有另外一支叫做这个 IFRA， 然后就是 Infrastructure 的缩写，就是基础建设的缩写，那这档就是在帮你抓这个基础建设相关的公司啦。那我这边再额外再补充一些啦，因为这个基建风潮拉起来，现在不是只有美国，中国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大基建，那是怎么讲，大建设的事情，然后对于未来的经济呢应该都会是有所帮助的，所以在接下来这些年你可能也是可以在配置里面去放入一些这样子的公司，这些公司如果说他们可以持续的去接到政府的东西，你知道在大政府的推力之下，就是还是会有人发财，一定就有人发财啦，就政府真的要来补助你，那真的要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可以吃到单的公司可能就有不错的表现。那除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三个 ETF， 或者说你其实可以去找相关的 ETF 之外呢，我自己是觉得有几家公司是还蛮值得观察的，然后就是我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去投资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会想要观察，然后以及看说有没有其他后续在外溢效应上会获得就是政府的奶水的公司，那这样的公司可能就还蛮值得注意的。那这个基础建设就包含说要去修建道路啊、高速公路啊、然后机场啊、桥梁啊，就是这种基础人们会用到的东西，因为好像说那个评比的标准其实套上去的话，就是美国一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更新的，所以他花很多钱在这上面，然后花1兆美元来做基础建设。那当然我觉得啦，就第一个想到会受惠的就是 Caterpillar， 就是开拓重工，专门在做这个重型机械的，所以不管是营造或者说那种盖房子，你知道现在美国房子也是供不应求嘛，这盖房子的、造桥的什么的，你们很多都用到 Caterpillar 的东西啊，那以及原物料的东西，就是美国的钢铁股、铝股，然后或者说一些水泥股，这个都是你可以去看的东西，就我觉得它应该在之后这个开始大傻币下去之后呢，都会有还不错的成长，但是这样的股性一般人可能也比较不喜欢啦，因为它会比较慢一点，然后跟科技股比起来它一定是比较慢的，但是如果说你是很看好基建的话，你还是可以观察看看这样的标的。那再来就是它有讲说它会盖好像是50万个这个充电站，那这些政府要补助去盖充电站啊，那充电站目前当然里面最大家的我觉得还是特斯拉，然后还有美国电塔，或者说这个奇异电器就是 GE， 那这些可能就会是受惠的东西。特斯拉我在想说政府应该会帮他们啊，就是会帮特斯拉，那政府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手伸进去呢，你在一些案例上都看得出来，比方说像是 Intel 的前任执行长，他们就是在讲说这个代工部分反正都追不上啊，就干脆不要做了嘛，然后就有这样的味道嘛。那只是下换这个 Pelchsinger 之后呢，就变成说我们就是要来推 IDM 2.0， 我们就是要开始我们自己的国内呢也要再加强来做这个先进的封装跟晶圆代工，就是 Intel 的我们可能不一定可以追上台积电或是三星，也没有必要，我们不用去追最先进的制程，但是我们要有一定的自主的生产力。我个人觉得啦，就是 Intel 背后就是有政府在帮他喊盘，一定的就是一定有政府在后面，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在 Telegram 里面跟大家，就是有人问我这件事，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政策面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就是政府告诉你说我们国家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所以有点像是扶植你，给你补助，让你可以来领这个补助，就是说政府的力道确实是会很大的。你知道特斯拉其实最早它是在这个台湾生产，那林口这边有生产，然后以及像现在铜锣的那叫富田电机嘛，就是最早在做它的马达的，那其实在台湾其实本来是他们的一个生产重要的基地，然后只是后来就是响应奥巴马的补助，然后就有很多就跑回去美国了啦。那我必须得说政府会对这些产业确实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讲，然后就说你本来没有要做晶圆代工了，可是因为我现在要补助你，你就开始要回去做了，那或者说特斯拉的这个部件它已经是目前可能你看台湾或者说你看美国都是，欧洲还好，跟特斯拉的那个充电站，超级充电站，你可以看那个它有一个 world map， 就是世界地图，可以看到就发现说亚洲跟美国是最疯的，欧洲还好。那当然就是在这个已经有优势的地方，然后在外加政府的大傻逼帮助之下，它可能可以继续维持它的先行者优势，那这样的优势其实会对它造成很大的帮助。那之后呢，或许它也会开放它的充电站去让其他的，就是像比方说像101下面那个充电的就是 BMW 赞助的吧。所以像我们特斯拉的车要去停的话，我们要撞一个转接头，类似这样子。那特斯拉或许也会比方说开放它的这个超级充电站提供给其他的车厂来使用，那这又是一笔额外的收入，然后在估值上又要把这点算进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像现在拜登扩大基建啊，对于这些建设公司、原物料啊，或者说电动车概念股啊，或者说充电桩、基础建设概念股，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再来就什么 5G 啊，或者说什么节能平价住宅，这就不要讲了啦。5G 已经是讲到烂掉的东西了，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未来大趋势。好，那通讯协定，就包含说之后可能会不会变成 6G 啊，还是说什么 7G、8G、9G 啥小的，这个我觉得都会是就在通讯这部分啊，就是我们假设要去注意市场上的炒股题材的话呢，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去觉得它是假的。那即便可能 5G 做出来之后面我们真的没有杀手级应用，然后就直接跳进去 6G 了，那 6G 你也不要放弃反正只要每一个 G 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人类对于下个世代的挑战，所以千万不要去放弃这样的机会。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之后再找一集跟大家聊。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延档的，就是因为有一直有新的题材出来，所以就没有谈到。比方说，其实我想跟大家聊这个ARK 的这个新的 ETF， ARK 新的 ETF ARKX， 就是这个太空的。先讲我的评论啦，我觉得有一点选股有点奇怪，但没关系，那个搞不好是干妈的智慧啊。那我们可能找时间跟大家聊这 ARKX， 然后以及 ARK 的2021的 Big Ideas， 我们到现在都还在拖稿，都还没讲因为反正 ARK 现在表现也没那么好嘛。那 ARK 的帽子跟衣服我都还留着，都还没有抽给大家。我就想说，干你在 ARK 下跌的时候抽给大家很不识相你知道很多人那时候重压 ARK 一定有受伤惨重，所以等到 ARK 稍微回魂一点，我们再来做抽奖，再来跟大家分析就是 ARK 对于未来的一些了解。我觉得这家公司你不要因为它下跌就把它放成是垃圾啊，就我觉得他的很多研究还是会就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虽然可能最近又有一个比较争议的特斯拉报告里面写的这个天花乱坠的有点奇怪，不过呢他其实还是提供很多人赞的内容。你很难去期待，你知道你不在选老婆啦，你选老婆你可能会选一个完美的，各方面都要跟你一样。我告诉你，在社会上你看报告或者说你去看任何分析师写的东西，你很难找到一位他真的可以百分之百都说服你的，非常困难。就是他一定会有你不喜欢的地方，可是你不用因为他的一个错误或者说一个你不认同的地方就完全否决掉这样的东西。你不要因为你买了他的东西跌了之后你就再也不看他的报告了，因为那可能损失很大会是你自己。好，大家讲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 QA 的部分吧。好，第一位呸呸呸，这边先跟大家讲，我刚好先暂停一下，然后去把他这个留言看完，因为留言真的太长，我看过最长的留言，我没有办法在那边念，但是我觉得这位仁兄他写的蛮好的，就是他要跟大家分享说关于左左右右的一些看法。因为要知道可能现在台湾网络上很喜欢在赞这个左右嘛，其实应该说这是从美国带来的风潮啦。美国这边比较偏向说大家是偏左，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是比较偏这个所谓的进步派的啦。那在台湾这边呢，其实好像保守派的在网络上的声量是比较大的，可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循环你知道，其实在之前社运很热的时候以前台湾社运超热嘛，就有一段时间太阳化的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左派进步价值的人呢会获得比较多的赞赏，只是现在就反过来了。我觉得其实社会风气就是这样转来转去啦。那确实我们在很多议题上，我认同这位这个 PPP 讲的，就是我们都会是左左右右，很正常。因为你有些东西比方说在市场上你不希望政府太多的干预，那你就是偏右嘛同时呢你又是认同，比方说你觉得同志婚姻也是好的，因为大家都值得去有他喜欢的人，那骂干人家要喜欢男生跟女生干你屌事类似这样。所以你在这价值上你就是偏左嘛，所以确实左左右右是很正常的。那我也蛮认同他里面有提到说，就是有很多人只是觉得比方说我站在左派要站在右派很帅，好像在站队一样，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在不是很了解的状况之下就去抨击别人。可实际上每个人呢都会是有点就是在某些议题上你是偏左，有些某些议题上是偏右，这很正常的。好，我是完全认同啊，但是因为他东西真的太多我没有办法念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到这个 Apple Podcast 的来看一下这 PPP 他说了什么，那我觉得是还蛮有想法 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下面一位这个 YUFDDGH、哦、他说刘德华铁炉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是五星吹捧，想问一下假设身边有一些朋友拿大部分的钱去放在危险的标的要怎么办，要劝他还是就让他去，反正输过一次就怕了，干你怎么知道他会输，他假设他妈发财怎么办，搞不好你朋友是少年股神怎么办、哦、千万不要去给人家投资者建议、哦、因为这个就算人家少赔、哦、他不会感谢你，但是人家少赚妈绝对恨你一辈子、哦、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这种傻事。然后再来说顺便想问一下艾大对于 NFT 的看法， NFT 就是 Non-Fungible Token、哦、这个现在在网络上很红，因为那个 NBA Top Shot 嘛，就是蛮多人会去、去使用这个就是以太币啊，然后去竞标、某个这个所谓的数位资产，就可能是一张图片或什么的。那一开始我看到我觉得、欸、还蛮有意思的，但坦白说啦，我觉得 NFT 跟之前的 ICO 一样，就是炒作的味道非常重、哦、就是它对于币圈是没有什么加分的效果，就是好玩，就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目前就是属于炒作啦、哦、虽然我很少会去讲某个东西是炒作的，可是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炒作啊，因为一个图片然后你说你拥有这个图片的所有权 OK， 所以它有点像是一种象征意义嘛，就是说我这个图片是我的，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他妈的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哦、像是 Jack Dorsey 的第一则 Twitter 贴文 OK， 你获得这个贴文是你的，就像是跟巴菲特吃一顿饭一样，就是一个爽度吧，但这个贴文谁都还是可以看得到啊。那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有点像是你买蒙娜丽莎的画回家，哎、啊，你知道你家这个是蒙娜丽莎是真的，是真迹，啊，别人家里有一堆版画、仿画嘛，这是仿的，所以你要怎么界定呢？对，我其实本来也是在想这样的事情，直到后来我有一位朋友，就之前在这个我们之前某一个广告，那有合作到，那他是在里面画插画的，他画插画，就是他的作品呢被人家偷去，就是在 NFT 这边卖，就是。就等于人家偷他的东西去卖啦，啊，现在大家都是宣称说 NFT 是一个证书嘛，代表你这是正版的嘛，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他可以去偷一个别人的东西去卖，因为他是等于说就是在卖证书，但是问题是证书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对 NFT 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就炒作啊，就在玩啊，但是我对于炒作从来都不会是一个很反感，你知道其实假设我自己可以炒作他妈的我也会去炒作，只是这样东西我觉得不要太疯啦，就一般人的角度来讲，你看富豪们玩就好了，因为一般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有点偏离投资的本质。好，下面一位这个 Saigon Boy 他说这个五星吹吹这大概是这一年不停听到的口头禅的，听艾大来讲股也一年的，那第一次问问题想希望被艾大看到，这个艾大对于00885追踪富时越南30指数的台湾首档 ETF 有什么看法，干我真的觉得你知道其实台湾的这些投信啊还有那种什么这些就比方说后来他们买业配的老师去广告某个东西，那效果真的超好的，因为一大堆人你根本对于越南不了解，可你就想要买越南，你知道有在听我们节目你想从过去到现在多少人在讲这件事情，那一样这个东西我不是特别的建议啦，然后就说除非你真的对越南很了解，但我就觉得你要投资你干嘛不投资这种比较大型的，比方说你直接去买新兴市场就好，虽然越南是边境市场，那我上一集 有一个部分讲错，就是我说那我介绍过一个 ETF 就是Vanguard 的越南 ETF， 那不是 Vanguard 是 VanEck， Vanguard 没有出越南 ETF， 只有越南 ETF 只有一家叫 VanEck 的有出啦，那一样如果说你真的很看好越南，简单嘛，你就去比说各家出的越南 ETF 谁的费用便宜，那谁的追踪效果比较好，那他追踪的方式是什么，是 Smart Beta 是他们自己在选股，还是说他是以市值来排列，那市值排列的一定又比较好，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啦。好，下面的这个 Howard917 他说五星吹上天，想请问对于 ARK 的未来走势以及 ARK 这个 ARKK对于特斯拉的目标价至少是1500在2025年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那另外假设某个标的很有信心啊，干我就讲特斯拉啦，是否也不要超过 10%， 就如同 ARK 持有特斯拉最多也是 10% 左右，谢谢，祝祝一家平安健康财富两兼得棒棒。 OK， 那个对于 ARKK 的未来走势， ARKK 就是高度仰赖特斯拉啦，然后还有 Roku 嘛，就它的主要成分股是什么啊，它的走势就会是长什么样子，然后这就是主动式基金就是大概是这样，除非今天ARK 它突然选择要改变它的配置，然后有什么样大幅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就是市场上硕果仅存的，也不是硕果仅存啊，其实很多只是他们是最有名的，就最有名的特斯拉大多头，所以他一定会喊出很高很夸张的目标价，这是很正常的，就像他们上一次在喊目标价的时候也是大家觉得很夸张嘛，可是哎干最后面真的摸到了，然后就是他上一次也是给出一个剧本嘛，然后在特斯拉涨最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好像来到900多块嘛，所以900多块还原到拆股前就是4500块，就是有达成他们喊的价格，当然他们那时候喊最高最早好像是喊7000吧，就是最乐观的状况是7000，所以我觉得当然你保守一点就可以看他最 相对悲观的那个价格是多少，就他讲的这个，这个 Howard 他留言的1500就是bear case， 就他预估特斯拉的 bear case 是1500块。那对于这个价格我觉得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分析上，然后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比方说他使用这个蒙地卡罗去跑，那蒙地卡罗去跑呢，他就是用比方说他给定的一个条件之下，然后随机的数据去测，那以及用这个随机的数据去测出来之后呢，他就来拉出来一个就是他算出来的投射分析。可是问题是这些随机的数据我觉得他应该要去头去尾，就是比方说有些是很明显很夸张的啊，这种车辆的产能可以拉超高，怎么可能，他们今天是外星人找外星工厂来做，你也不可能做这么多，所以他应该要把一些极端值给拉掉啊，就极端低的跟极端高的给拉掉，然后再去算会比较好。就是说他的研究方法，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看啦啊，我不是这种专业的统计人员，但是我看我都觉得怪怪的，就是怪怪的。不过呢我还是得说他们也不是笨蛋，这个整个 ARK 基金，当然他们最近股价表现没那么好，就是在去年大家都说要击败 ARK 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今年呢，你只要是买大盘你都是赢 ARK， 恭喜大家，你只要是买大盘你就赢过 ARK 的绩效了。那他有点像是落难的状况之下，很多人就开始酸他们，就觉得他们都是笨蛋，我觉得也不是啊，就是说他的研究方法有些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实际上还是可以参考看看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些预期。就是我本身看报告，我之前很久以前就跟大家讲，我不喜欢看目标价，很多人喜欢看目标价，但是其实我不喜欢看价格，我喜欢看的是分析师你怎么去写这家公司哦，这才是我要的。因为我觉得价格就像我前面讲的，我就知道你们根本都猜不准啊，所以我他妈我看你猜价格冲啊小哦，除非我今天是要，比方说我看了20份报告之后，然后把这个分析的价格拉成一个点状图然后最后面有抓说，大概大家的平均预期是在哪里，然后做一个参考，最多这样子。可是其实我不太喜欢看价格，所以价格1500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知道的是特斯拉会持续成长，我知道的是特斯拉的这个未来的跑道还很长，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可以投资的，然后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会在意那价格是多少，因为它搞不好到2025年，好，不是1500、1400、1300，或者说什么1700、1800，那又怎么样？所以是1500又怎么样？达到1500，你就要在1500把所有股票卖掉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你投资一家公司就是未来看好，那你持续投入就这样。那只是还是要像就是你自己提到的啊，就是说去设定一个比例。那以我自己来讲，我之前讲特王我王嘛，就是特斯拉我至少都会锁10%嘛，这是我的做法是这样啦。好，那我也是蛮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的做法，就是说你再怎么看好都不要买太多，因为特斯拉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我就告诉你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好了，就是马斯克突然挂掉。他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虽然阿弥陀佛我不知道要咒他或什么，但是他只要出状况就会影响非常大。我之前才会讲说英国的那些分析师智障嘛，那时候一群智障分析师，然后一样啊，这边那白痴，然后在那边讲说什么，因为他们是分这个什么顾问公司嘛，然后在分析特斯拉，发现说什么啊，过多的成本会压在马斯克的配股上，就是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钱，把他踢出去的话财务状况会更好。干，你把他踢出去，这家公司又不值钱的啦。然后对我来说，这家公司就是买他，就这么简单。然后就是你买一个非常厉害的经理人，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最大的风险是马斯克可能会挂掉，所以如果马斯克挂掉的话呢，你又在这边重压，你可能就会蒙受非常巨大的损失，反而不是什么电动车出问题，就只是单纯在干它出事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每个投资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度，因为你真的会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妈总部爆炸，还是什么外星人突然登陆在那个地方，还是像那个哥吉拉，干到哥吉拉电影有这样讲的剧透，但其实那不太重要，就是他登陆着某个点，那个某个点就是一家公司，他是专门去踩那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又落塞，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啦。所以在单一公司不要压太多，因为你就是要知道说人世间呢就是有意外，什么东西叫意外呢？意外就是说你想不到的事情啦，所以自己要保重。好，下面一位这个 Drunk Rick Ground Pound 他说，很油的评论，有没有 VTuber 概念股？就随便问一下， VTuber 概念股应该是没有，严格上来说 YouTube 算不算啊？所以就买 Google， 因为 YouTube 就是 Google 的嘛，所以没有，我觉得没有这种很纯的概念股啦。然后因为我之前有研究过，因为我发现这些 VTuber 干他妈超扯的，就是除了 VTuber 之外，还有那一种现在有些这个公司他们会创作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这虚拟的角色呢就是变成服装 model 之类的，就是那个 model 其实不是真的，但是他画得很像真的，然后让他穿衣服。我之前想说这样有什么东西可以投资，后来发现比较少啦，你可能要去投资这样的东西是你要认识那边的人，然后你当这个天使投资人在那个阶段进去，但是你说上市柜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啊，没有纯度高的。好，下面一位志源赞赞赞说，绿能上班又不穿鞋的韭菜，吹吹吹。他说不穿鞋的韭菜，股市赤脚韭菜，五星吹吹吹。感谢艾大陪我度过每个通勤的夜晚，让小弟受益良多。虽然主力在大盘 ETF， 不过还是抓了几张主动选股。想请问艾大对于元金6443有什么看法？你不要问我，这个就差妈的超级大标股， 这个东西哦，已经基本上怎么说，像这种已经飙烂的东西，你要去做基本面分析，我觉得会非常的困难，我觉得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他随时都可能来一个大回档，然后就开始怀疑人生。他说最近绿能正夯加上拜登大推，是否适合加码投资的成长股呢？我觉得不太适合，但当然富贵险中求啦，你觉得好像就加吧。那现在这个挨大对于办公室不穿鞋的同事有什么看法？祝诸位全家平安，谢谢诸位。这个不穿鞋你脚不要臭就没有问题，脚很臭的，或者说那个脚干嘛脚垢没有清的，你不要出来害人家啦。然后下面一位 K1024 他说新北凯凯酱五星吹，祝挨大全家平安快乐。他说这个感谢在每日通勤时间里带给我无限知识和欢乐，不知不觉都而认成了，那也总是不自觉的笑太大声被人白眼，谢谢。然后这个下面说挨大的金鱼和知识让我早日摆脱菜鸡命，好感谢你。然后下面一位Chang Steven 他说小菜鸡发问，挨大你好，小弟是刚考完学测的高中生，从去年就持续的收听诸位的节目，然后说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小弟本人跟爸妈沟通之后，爸妈愿意让我把自己从小存的120,000拿来长期投资，而小弟目前是打算每个月丢10,000在00608，而自己也会去打工拿去股票里面，不知道这样的做法还算可以吗？希望主委开始让小菜鸡壮壮胆。哦，这已经算是很保守的投资方法了，很少见欸，一般这种刚毕业的人他妈的一定都觉得自己是股神，要进去大杀四方，就像那个超级壮的那个柴犬图对吧，进去股票市场里面宰人的啊，才刚进场就想要做指数化投资的人很少，真的很少，所以这已经算相对保守了。那他说然后由于目前只有在台股投资，但是又想要买美股的股票，而买了一个00770，但是这档交易量好像很少，请问该继续报吗？谢谢主委 的分享。然后下面是吹捧，这个00770我先查一下是什么东西。OK， 00770是国泰的北美科技， OK， 是一个国泰发行的 ETF 啦。那一样啦，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假设要看任何一档 ETF 呢，首先第一个看什么，看费用，大家应该都背起来了。那费用的部分呢是 0.98%， 哦，蛮贵的 1%，哦，所以其实是蛮贵的一个 ETF。 那持股的状况呢看一下， OK， Microsoft、 Amazon、 Apple、 Alphabet、 Facebook、 Visa、 Nvidia、 Mastercard，哦，所以 就基本上就是投资很常见的美股的科技股啦。那一样投资这些科技股，我觉得因为这些科技股都太常见了，太多的 ETF 都有包到他们了，所以你要去买一个 1% 的 ETF 它就是偏贵，我必须说它是比较贵的 ETF。 那费用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长期投资，你知道你假设你就玩一年的波段，那个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你想一年被它扣 1% 就赚了 8% 10% 可能还好，可是如果拉很长期看，那个费用的效果会非常的惊人，就是贵的 ETF 跟便宜的 ETF 它搞不好拉个10年20年看，那个绩效差别是 几十%的差距，就明明是追一样的东西，可是因为它每年给你收这个管理费，你最后面绩效输人家几十%，你最后面投入到百万千万之后，那个就很痛很痛。所以ETF 还是要稍微选便宜一点的买，大概是这样。假如说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那你当然就找便宜的买就好了。好，那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就这样，拜拜。